唔抛弃台湾，川普延续拜登政策，启动日韩联盟。真正的祸首，律师为苏州次日案疑犯辩护，乌苏里江迎来罕见洪水，多地进入紧急状态。法国观众热情赞誉的华语电影《演员梦》，中国游客马来西亚巴士翻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德州的李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下面我们来听下李生是怎样讲的。
因为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看这个什么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買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係比較屬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係 A1C 喎，度個 A1C 喎，糖嘅指數喎。朝早係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後大約啊一個月啦。咁佢再度變咗落咗6.4啊，落到幾好喎。咁啊，所以繼續買俾佢食咁啊。有一啲任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令人觉得好开心。短短一个月，李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生嘅故事能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你嘅家人亦系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同效果。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的新闻内容。据路透社报道，6月29号，英国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披露，川普的高级政策顾问正在向日本和南韩政府官员保证，如果川普胜选的话，将会与日韩同盟持续支持拜登时期深化三方的双边关系，以及为推动军事、经济和外交合作关系，目的对抗北京和北韩在南海以及台海的挑衅。报道说，参与这些对话的日本和南韩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共和党人向路透社透露了对话内容，这些是川普盟友外交合作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令华盛顿在亚洲最亲密的朋友日本、南韩相信川普会在印太地区全力支持传统联盟关系。6月27号，美国总统首场选举辩论结束后，外界认为这一场辩论更加提升川普重返执政的可能性。而目前印太地区，美国正面临着台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形势。另外，北京与俄罗斯建立新伙伴关系，普京亦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所以川普一旦再入白宫，如何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对抗中朝俄，亦成为亚洲各国关注的焦点。川普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弗莱茨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官员会谈。弗莱茨说，我向他们保证传统联盟是强大的，川普认识到我们必须与美国的盟友密切合作，以捍卫他们的利益。川普顾问所透露出的这些对话显得额外重要，这个可能会令犹豫不决的美国选民转向支持川普。弗莱茨表示，他并不是代表川普发言，而是根据他与川普的共事经验作出的评估观点。如果川普是今年获胜，这样在川普新的任期内，美日韩可能会共同努力对抗北京和北韩。报道中提到，拜登在2021年入主白宫后，一直在提升与各国联盟的地位。 去年夏天，拜登仲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三国领导人举行了大卫营峰会。拜登承诺在金正恩的核武威胁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台湾军事恐吓的情况下，三国要进行新的国防合作。而川普顾问与亚洲盟友的接触亦表示，川普正在持续拜登对传统盟友的政策。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元先生分析，其实川普的政策顾问对美日韩三边会继续加强关系，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个相当于如果川普这次胜选，就出现了一个败归川锤。我们都知道美日韩三边关系这个铁三角的恢复，其实可以说是拜登的功劳，因为川普在任上的时候，一个是暂时没有来得及在三边关系落功夫，当时南韩总统文在寅是一个左派政府，是比较亲共的，这件事其实川普没有造成，但是拜登将它造成了。当初拜登继任川普的时候，他在很多内政问题上都改变了川普的政策，但是唯独在围堵中共的印太战略，还有就包括川普对中共的这种经济贸易战，他全部都继承了下来。所以在四年前是属于川规败除，而家川普一个回马枪杀返嚟之后，佢又变成是败归川除，说明其实两党而家对待中共呢个问题上，佢哋是高度一致嘅。所以从呢个角度上讲，呢次嘅美国大选对中共嚟讲，对佢呢一个围堵封锁、中美之间嘅脱钩呢种新冷战一啲都唔会改变，佢仲只会继续加深落去。据知情人士披露，日韩政府最高层已经同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同哈德逊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举行或安排了数十次会议，而这些智库正是规划川普在第二任期政策优先事项，例如 Project 2025 保守派智库为川普制定详细计划中，不单只将日本、南韩描述为美国在军事、经济、外交和技术领域的重要盟友，还呼吁推动南韩在对北韩的常规防御中发挥领导作用。川普能不能够保护台湾，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川普的前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已经提出，川普如果当选第二任期的全球议程，主张与中国经济彻底脱钩，将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亚太地区，重启核武实验。唐正远说，美日韩三边关系第一个目标其实是针对北韩，因为我们都知道北韩一直是针对南韩在频频发起了这种威胁的，这样边个也都知道北韩的背后显然就是中共。第二个，其实它和台海、台湾是密切相关的，日本不用说了，日本是早就已经公开讲话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南韩虽然现在经济上和中共关系比较密切，他在台海上没有那么明确表态，但是看到南韩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上，南韩都可以给予军火上支持，战队表现得非常明显。那如果说将来台海战争爆发，中共一定会利用北韩来频频发起一些异动，来牵制日本和南韩，所以南韩其实想要置身事外亦是不可能的。而家川普的政策顾问，他其实先表明了这个态度，川普如果一旦当选，这样美日韩这个铁三角关系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间接告诉人知，川普不可能抛弃台湾，其实就是要利用这个铁三角来涵盖住整个台海范围。另外报道提到，一个与会的亚洲政府官员亦表示，他们的政府正在认真考虑这些会议内容，并认为这些会议应该是代表了川普可能的立场，而日韩政府官员正在权衡川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他们亦很欢迎共和党发出的与传统盟友结盟的讯息。 韓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南韓與美國、日本這三個國家的合作關係不單止是必要的，亦是自然的，而且這項努力贏得了包括上屆川普政府時期在內的美國國會兩黨的支持。而日本外交部發表了一份聲明稱，日本正是很有興趣地關注美國總統選舉，但無法單獨對第三國的選舉發表評論。日本和美國、南韓該聯盟得到了兩黨的支持。目前拜登總統競選團隊和美國白宮發言人沒有回應媒體置評的請求。蘇州發生刺傷日本武子事件，阻擋疑犯的胡友平女士被嚴重刺傷，搶救無效去世。中共媒體報導和官方文件都對這件事遮遮掩掩，對於事件的起因更加是避而不談。大陸一律師提出為該案的疑犯辯護的思路引發關注。6月28日，一名大陸律師發文說，如果我是蘇州恐怖襲擊者的辯護人，可以怎樣辯護？律師說，按照目前所知的事實和相關法律，大概率會被判死刑。我想到一個不判死刑的理由。這名律師說，應該追問兇手，他的犯罪動機是什麼？他揮刀向外國苦儒的思想源流和思路歷程是什麼？他是如何成长为这样一个脑残病人的？他接受了什么教育？接触了什么的资讯？导致他产生这样极端排外、丧失人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和行为？网友对此纷纷赞同，剖析一下哪个才是真正罪魁祸首，跳出个案对当前这种极端思维进行分析，应该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思考，否则必将为祸诸多。有网友表达与该律师相同的观点，认为更重要的是检讨苦难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一个有过义和团历史丑剧和文革民族悲剧的国家，到了21世纪还在大搞仇恨教育，滋养极端民族主义之苦。但是有很多网友表达担忧，这样辩护恐怕律师证都要注销。6月24号下午，一对居住在苏州市的日本母子在市区一个车站等待日本学校校车时，被一名男子斩伤，阻挡疑犯行凶的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去世，引发海内外关注。中共当局先是对外称是偶发事件，又在6月27号公示清华将会追授胡女士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长期以来，中共为维护他的专制体制，不遗余力地宣扬民族主义，为中国民众灌输仇恨，并在网上纵容和鼓动这种仇恨言论。近年来，当局又以捉间谍的名义转移国内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致使一些人丧失理性和判断是非的能力，盲目仇爱。根据中共水利部网站6月29号的最新消息，自6月20号以来，乌苏里江流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91毫米，比去年同期多出 2.6 倍，创下自196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受持续暴雨影响，乌苏里江干流虎头自东安镇江段及其支流木陵河、饶力河、培德河、内七星河等24条河流发生了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虎头至饶河江段更加出现了超过保证水位的情况。虎头水文站显示，6月29号凌晨4点，洪峰水位达到 57.99 米，超过保证水位 0.9 米，创下自1951年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一个礼拜，乌苏里江流域仍然将持续受到小到中雨的影响。根据水利部的预测，饶河江段将在7月2号前后迎来约 0.8 米超过保证水位的洪峰水位，而东安镇江段就将在7月4号前后达到约1米超过警戒水位。与北方洪水相对，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南方地区的暴雨红色预警。 6月28号至30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亦出现暴雨到特大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雨，并且预计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这些地区仍然有暴雨和大暴雨的可能性。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面对洪水威胁。6月28号，长江水利委员会通报，洞庭湖、鄱阳湖及其支流因持续降雨而水位急剧上升，九江站水位已经达到20米，达到洪水的标准。由加拿大新世纪影视制作的华语电影《演员梦》6月28号在巴黎举行了盛大首映礼，现场的法国观众纷纷感叹电影故事的感人深刻，带给他们全新的情感体验和无限的希望。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是中国大陆的影视圈，主要讲述了演员林美月在面对利益与艺术之间的抉择时，如何追逐他的演员梦想。在经历了影视界的挑战和心灵的重创之后，他因一本神秘的书籍而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方向。观影后，法律行政助理 Bridget Bohanic 女士对影片赞不绝口，她说这个故事真是好美，深深触动了我，它不单止令人感到温馨，画面亦好靓，给了人们希望。他进一步提到，影片令他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对身心的益处，能够重燃生活的希望和快乐，同时传递善良和真理，对人类社会具有积极的影响。除了情感上的共鸣，观众还赞赏电影中展现的中国电影圈内幕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吴女士是一位巴黎酒店老板，特别喜欢影片中揭示的行业黑暗面。这部电影令我们看到了平时无法见到的内幕，令我深感欣慰。高中生 Aris 也都分享了他的观影感受。他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制作非常出色，特别是那些来自加拿大自然风光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故事情节不单止感人，还寓意深刻，尤其是那些关于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西藏和蒙古族的舞蹈，十分丰富多彩。演员梦在全球各大电影节上斩获28项大奖，并在英国、加拿大、澳洲、日本和南韩等地放映后广受好评。电影中的两位演员冯晓雅和郑雪飞先后荣获加拿大多伦多 Alternative 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美国金画面国际电影节的月度最佳女主角奖。通过这部电影，观众不单止享受到电影带来的情感冲击，还是深思生活的真谛和价值观，为他们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视听盛宴。马来西亚知名度假区云顶高原日前发生致命车祸，一辆载有18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意外翻侧，导致两名中国游客遇难，十几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29号上午10点左右，根据初步调查，涉事巴士当时正在落山前往吉隆坡，途中在一个转弯处撞到中间分界堤，导致翻侧，两名游客当场遇难，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男子，分别是58岁和49岁，另外有十几名游客以及司机受伤。当地官方彭亨州消防拯救局说，巴士上的21人包括3名马来西亚司机、助理和导游，其余18人是中国游客，分别是7名女子和11名男子。据警方初步调查，涉事的32岁巴士司机曾经有27张各项交通违规罚单，其中包括无牌驾驶。云顶名胜世界当日下午发声明说，涉事旅游巴士由第三方公司经营， 旅游巴当时载有18名中国云南游客，事发时他们正从云顶高原落山前往吉隆坡。承包这次旅行的旅行社负责人说，这些中国游客参加的是马来西亚4日3夜旅行团，云顶高原是其中一站。云顶高原是马来西亚知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位于古亨州西南吉堡沙漠中段东坡吉隆坡东北约50公里地方，面积约4900公顷，是东南亚最大的高原避暑胜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